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28日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10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下面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的主要内容。川普发推谈习经会，称继续加压。中国称金正恩确认将致力于半岛无核化。专家称美韩应当加强协调，对朝鲜采取一致策略。美国和韩国同意修改实施6年的自贸协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中国，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强调必须继续对朝鲜施加压力。川普在推特中说，昨天接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信息，他和金正恩的会面进行得很不错，而且金正恩也期待着他和我的会面。与此同时，不幸的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最大限度地进行制裁和施加压力。此次中国之行是金正恩的国际首秀，是金正恩自2011年掌权以来首次出访，也是他首次与另一位国家元首的会面。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星期三报道说，金正恩在习近平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发表讲话说，我首次出访就来到中国是应该的，也是要世世代代像生命一样珍惜和传承朝中友谊的我的崇高义务。而习近平则说，最近的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积极变化，是金正恩同志的战略决断的结果。报道说，金正恩和习近平就迫切的朝鲜半岛局势管理等一些重要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但没有提及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拟议中金正恩和川普的会面。朝中社还称，金正恩邀请习近平访朝，后者欣然接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秘密访问北京时，确认他将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并将如期与韩国和美国会谈。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发表了金正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的照片，并报道说，金正恩及其夫人李雪主从星期天到星期三对北京进行了非正式访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其夫人彭丽媛一道出席了人民大会堂的宴会。两位领导人在会谈时强调了维持中朝密切联盟的重要性。随着朝鲜无视国际社会不断进行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北京与平壤的关系变得紧张。习近平支持美国为首的国家以制裁向朝鲜施压，迫使其重新回到谈判桌，废止其具有威胁的核计划，以换取取消制裁、增加援助以及提供安全保障。最近几个月以来，金正恩软化了他一直坚持不可改变的朝鲜已经是核国家的立场，采取了缓和紧张的步骤，包括暂停进一步的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参加最近在韩国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以及提出4月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就核问题进行会谈，以及5月与美国总统川普会谈。新华社说，金正恩对习近平表示，只要韩国和美国对我们的善意做出回应，创造一个和平与稳定的气氛，为实现和平做出积极和共同步的努力，他愿意解决无核化的问题。朝鲜问题专家说，美国和韩国的领导人现在应该在与金正恩举行峰会之前协调他们对朝鲜的不同政策。韩国总统文在寅定于下月晚些时候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双边峰会。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将于5月底与金正恩会谈。 美韩会谈还没有得到朝鲜的确认。分析人士说，文在寅总统准备将峰会视为一个机会，与朝鲜做成大交易。而一些专家说，川普总统准备通过与朝鲜领导人会谈开启谈判，检验朝鲜对半岛无核化是否认真。川普总统在竞选时反对他所称的对美国不公平的经济协议，现在有望完成他就任总统以来的第一项贸易协议。美国和韩国同意修订六年前奥巴马政府签署的两国贸易协定。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华盛顿说，新的协议将大大加强美国和韩国之间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关系。川普总统曾威胁要废除美韩自由贸易协议，称之为糟糕的协议。不过，川普政府的官员星期二确认了韩国官员星期一宣布的协议主要内容。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最后完成之后，这将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重新谈判达成的协议。美中贸易情势逐渐升高，川普总统跟欧盟国家领导人通电话时，特别要联合欧盟国家来应对他所说的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川普总统呢，首先是在这个昨天，也就星期一的晚上呢，3月26号的晚上发出了推文来谈这个贸易的问题。他在推特上是这样说的，他说，跟好几个国家持续谈贸易，许多年来都对美国很不公平，到最后将是皆大欢喜。那么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就被问到，所谓川普总统的皆大欢喜是什么意思？那么对此呢，桑德斯解释说，川普总统所说的皆大欢喜是说，美国会持续的跟不同国家进行谈判，来确保得到很好的协定。但是呢，在谈判当中的优先考量将会是这些贸易协定必须要对美国好，要保护美国工人，对美国的经济好。但是呢，川普总统会持续跟贸易伙伴合作，来确保谈判的成功。那么此外呢，川普总统今天白宫也发出了这个两个不同的声明，也就是说，川普总统分别跟两位欧洲国家的领导人通过了电话。首先呢，是他跟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这个通话的声明，在这个马克龙的通话声明当中呢，是这样说的：他说，两位领导人同时也讨论到美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行为，以及针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的下一个行动。那么在后来呢，又发出另外一个声明说，川普总统跟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已经通过电话了。那么在这次通话当中呢，川普总统讲的比较明确，也就是要联合欧盟的国家来对抗中国的贸易行为。在这个通话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川普总统与默克尔总理讨论联合对抗中国不公平的经济行为以及非法获取知识产权的行为，他们也讨论了在关税上的公平立场以及朝鲜危机。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呢，川普总统在跟这个默克尔谈论的时候呢，是直接说要联合德国来对抗中国的贸易行为。不过呢，现在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许多的关税问题上，或是重新谈判贸易协定上呢，都与欧洲国家甚至自己的盟友有所这个冲突或是摩擦，那么导致了很多的欧洲的国家呢，现在也对川普总统的这个贸易措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究竟是否能够让美国联合欧盟来对抗中国，那么还要观察，让我们继续观察下去。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纽约一家地产咨询机构发布公告称，中国对美国商业房产投资热已经大幅降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美国私人房地产咨询公司 Cushman Wakefield， 它的中文名字呢叫高伟环球，星期二发表了一份报告，指由于北京实行资本管制，中国对美国商业地产投资热呢，2017年已经大幅度降温。2017年，中国人在全美商业地产投资的总额呢是73亿美元，而前一年2016年呢是162亿美元，也就是说下降了55%。那么中国人对美国商业地产投资呢，是主要集中在美国的五大城市：纽约、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和西雅图。 那么报告说，疯狂并购热潮当中最受青睐的是纽约市，而2007年中国人只购置了$34亿的这个纽约市的地产，比一年前呢是减少了54%。报告说2017年随着中国政府实施资本管制，中国对美国商业地产的投资放缓，巨额交易和酒店收购量下降幅度是最大的。今年三月，中国政府进一步明确了资本管制，也就是将房地产和酒店资产投资规定为被限制的性质，但是不禁止。对美国商业地产投资最大贡献的是中国的私营公司的巨头，比方说像2015年安邦保险公司以$19.5亿收购了曼哈顿的华尔道夫酒店，创造了有史以来美国酒店最高的售价。那么安邦保险公司前董事长吴晓辉在2017年的时候呢被当局拘捕，今年二月呢中国政府宣布已经控制了这家公司。另一家中国公司海航集团爆出了深陷财务困境的丑闻之后呢，加快出售美国的物业，其中包括了2017年5月刚刚买下的曼哈顿公园大道245号大楼。另外呢，被《纽约时报》称为神秘的能源巨头的中国华信能源公司，其董事长叶简明被曝正接受调查。那么彭博新闻社今天报道说，该公司呢正在出售将近100个物业，其中包括了位于曼哈顿的川普世界大厦的公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北京时间星期一傍晚，有消息传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搭乘火车抵达中国展开秘密访问。媒体公布的照片显示，与朝鲜接壤的中国丹东火车站设置路障铁皮墙，让外界无法看到从朝鲜来的火车。而北京街头更是出现了大规模警力清除道路，数十辆武警迎宾车队开道。在朝鲜即将与美国开展首脑峰会，以及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的时刻，金正恩的秘密访问意味着什么？中朝背后存在什么样的交易？而美国该如何应对这个最新的发展？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采访了中国独立评论员吴强博士和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马昭。金正恩本人来访，这次的访问的目的是什么？寻求北京的经济援助，还是寻求北京作为他与川普谈判的最后的后盾？吴强博士说，金正恩在寻求与川普谈判的底牌，他是这样说的。
我相信他这一次来访应该是朝鲜方面有需求，中国方面也有需求，这个是两双方共同的一个需求促成的。我们知道在过去五年习近平上台这个期间并没有和金正恩做任何的会面，那么这一次会面实际上是双方在一个互相回避的情况下，而且是在互相东北亚局势出现即将要出现一个戏剧性的大转折的时刻，不得已的一次会见，所以这次会见实际上是一个相当仓促的、很不成熟的，以至于才采取这种秘密会见的一个行动，然后不向媒体和不向世界公开。我相信，就金正恩本人来说，他在过去这么多年一直实行的双轨政策，也就是发展核武器和市场经济，那么为了他这双轨政策的目的是实现和美国的直接对话，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那么我相信来中国来寻求一个所谓市场经济的一个帮助和发展是这次来的对他来讲是一个主要目的，并且也希望从中国这边获得某种认可，某一种政治上的承诺，这是他将来跟美国跟川普进行会谈的一个底牌，很重要的。
这次访问是不是代表中朝关系在冷淡之后进入修复期呢？吴强博士说，朝鲜来访是中朝关系恢复正常化的第一步。
双方这是第一次接触的情况下，很难说是谈成或者谈崩，应该说互相熟悉，交换一些基本的看法，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见面的一个开始。我相信也是这是秘密访问的一个意图，也就是给刚才马涛教授所说的，给外界造成一种神秘感，打乱一种 打乱未来朝鲜和韩国的谈判，打乱朝鲜和美国这些谈判的一些情况，这是金正恩做主动外交、主动出击的一个意图。我相信中国是在配合，所以很难说是谈成谈坏了。当然很重要的就是开始接触，这是中朝关系开始恢复正常化的重要一步。特别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今天似乎金正恩和他的团队还到北京的中关村去参观，似乎在参观这种当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的一个试验区。那么这个似乎也是有相当的政治意味，对将来朝鲜的市场经济改革有一些示范意义。
这次到访金正恩的目的是什么？马昭说，秘密访问是中朝共同的需求。他说，
确实是双方的前期的外交沟通是不够的，而且呢，不仅双方的高层的互访呢有相当一段时间的空窗期，而且双方领导之间呢也有很大的这个个人的不协调吧，所以呢，其实这一次出访呢并不具备太多的这个成熟性。那么，所以呢，如果说是采取就一种比较高调的，这个访问的形式的话呢，可能会尤其在中国方面呢，会觉得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外交压力，因为这样的话你必须接受这个国际媒体的采访，那么必须公布很多这个访问的细节，这样的话其实都时机不太成熟，因此这种情况之下采取一种比较秘密的形式，给外界的一种摸不透的一种感觉，也为呢这个中朝之间对这次访问的不确定的成果进行一些可控性的操作提供一些必要的这个空间，这是这个我觉得这次他采取秘密访问形式的一个主要的战略的考虑。你至于说双方为什么在这个档口啊，这个战略当口进行一个接触，这个首先从朝鲜来说呢，因为我们说朝鲜面临着很大的一个危机，现在它本身的这个国家的安全呢建立在一个自力更生和这个大国外交控窗的这么一个双重基础之上的，那么目前来说呢，它这个核武器的发展呢给它提供了一些自力更生的一些资本，但是呢，它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于它大国外交呢是非常的失败的，因为我们说美国、中国、俄国这个整个的这个联合国的外交体系下呢，它是处在一种很强大的这个国际外交制裁的。那么朝鲜是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外交举动，包括当年的冬奥外交，就前期的冬奥外交，那么拉动韩国。那么现在出访北京呢，也可能是要撬动这个中美关系，这样呢来取得一定的战略的这个喘息的空间。
这次访问会有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四月份朝韩首脑会议和五月份的美朝首脑会议。这次朝鲜来访会对接下来的两个首脑会议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马昭说，各个击破，对朝制裁组合逐渐松动。他说，
回到刚才一开始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朝鲜的，它的很重要的一个自保的方式呢，就是要在这个大国和这个区域之间的国家之间找到一个战略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你可以看看它的地图嘛，你可以看它北边是俄罗斯，那么西边是中国，南边是韩国，东边是日本，当然呢其实这个美国是无处不在的。所以它在这样一种这个环形包围的一种状态之下呢，它需要找到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生存手段，就是说能够找到使大国之间有一些矛盾，然后在一个地区的这个政治角力之中呢，找到他的一个生存的这个手段。那么前期呢，川普自从上台以来呢，对朝鲜实行的政策呢，基本上是一个军事威胁、那个外交封锁，然后经济制裁，是采取这样一个三重措施的。那么朝鲜现在呢，通过一个冬奥外交呢，实际上是没有在这个韩国和美国进行充分沟通的情况之下呢，把韩国呢拉向了一个自己的拉向了朝鲜的一个自己谈判的这个领域里。那么现在呢，同样呢，和北京采取这样的这个外交活动呢，也是希望能够这个提供给自己创造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背后的外交的支持。那么如果说缺失了这个韩国，那么美国呢就失去了一个朝鲜半岛这个外交的这个军事的制裁的支点。那么如果缺失了北京的话呢，那当然这个所谓的经济制裁也就不成立了。所以这是一个这两个现在呢很难说到底这次秘密会谈取得什么样的成果，也很难说朝韩之间的首脑会谈有什么样的成果，但是至少呢这种制裁这个联盟的松动呢，为这个下一步美朝之间的直接沟通呢产生了很多的这个不明确的这个变数。
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美国之音为您来带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魏之，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做直播。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结束了在北京的访问，返回朝鲜。在此次访问之前，有关金正恩访问北京的传言使世界媒体分外忙碌起来，也是中国当局的舆论管制忙碌了起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当今中国网民当中，朝鲜金家王朝的第三代统治者金正恩是一个特别不得人心的人物。他对朝鲜人民的残暴统治，他的可笑的个人崇拜宣传，他动辄在中国边境附近试验核武器给中国造成地震，他动辄对外发出威胁，这一切都使他不招中国网民的待见，甚至不招中国共产党内的许多人，包括中共上层的人的待见。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甚至就此发表文章，指责金家王朝，尤其是金正恩政权忘恩负义。1950年，他爷爷金日成发动侵略战争，迫使毛泽东政权派遣大量的中国军人去朝鲜半岛充当炮灰参战，为他火中取栗。中国为此蒙受了重大损失。到现在，金正恩政权却倒打一耙，说是朝鲜维护了中国的安全，北京却忘恩负义不承认。与此同时，中共党魁习近平也不招众多的中国网民和公众的待见，因为他上台以来不断推出在众多网民看来是开历史倒车的政策，其中包括重新恢复给中国带来连续灾难的最高领导人终身制，打压异议人士，公然把镇压律师当作是法治的成就，打压少数民族，打压宗教信仰者，打压包括网络在内的媒体自由，以反腐败的名义进行政治清洗，却对自家人和其他红二代人家来源不明的巨额资产假装看不见。众多的中国网民认为，金正恩与金日成可恶的相似之处甚多，现在又加上了这两个人都是实行终身制，网民把他们对金正恩和金把他网民把他们对金正恩和对习近平的厌恶和憎恨表现在他们给这两个人取的外号上，金三胖、习三胖。有趣的是，中共当局也间接但也相当明显的承认了中国网民的这种看法，并做出了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回应。在中国的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当今中国网民搜索关键词金三胖会被立即告知抱歉未找到金三胖相关结果，搜索关键词习三胖则会被立即告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习三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观察家们认为，中国当局的网络言论管制当局之所以这样禁止网民搜索或不给网民提供搜索结果，是担心金正恩和习近平不得人心的信息通过社交媒体持续扩散。眼下，在中国网民所说的金三胖访问北京的传闻满天飞，从而使金三胖和习三胖成为中国网民最热的话题之一。3月26日，中国出现来自朝鲜的要人专列火车抵达北京，其戒备森严的驾驶使中国国内外众多观察家认为可能是金正恩访问北京会晤习近平。日本共同社3月27日星期二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被认为是北朝鲜要人乘坐的列车抵达北京中心。27日上午，那里的高度戒备状态依然持续，到访的可能是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或者是他的妹妹劳动党第一副部长金宇正等人。中朝两国正在修复两国陷入冷淡的关系，许多人猜测双方举行了领导层的会谈。共同社的报道说，也有人认为是平壤对外担当国家元首职务的最高人民会议主席金永南委员长或金正恩的最亲密的副手崔龙海副委员长。中国高层接待外宾 外国贵宾的钓鱼台国宾馆27日上午戒备森严，有许多警车守卫，禁止记者接近。日本经济新闻27日从北京发出报道，标题是北朝鲜要人拒信访问中国，北京持续高度戒备状态，金正恩本人还是他妹妹。报道说，假如金正恩或他的妹妹金宇正访问，在中国逗留期间很有可能跟中国方面的高级领导人会谈，据信会谈将讨论预计5月举行的朝鲜南北方和美朝首脑会谈，以及探寻如何改善陷入冷淡的中朝关系。假如是金正恩访问中国，这将是金2011年就任最高领导人以来第一次出访。北朝鲜的独裁者访问中国有秘密访问的传统，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爷爷金日成多次秘密访问中国，他们的访问或者是事后公布，或者是干脆不对外公布。金日成当年就是通过秘密访问北京，耍弄计谋，成功的调遣了毛泽东，担当了在很多评论家看来是傻大头的角色，为他发动的侵略战争火中取栗。眼下中国国内外观察家和世界媒体正在热议金正恩是否又在继承他爹爹、他爷爷的遗志和路线，秘密访问北京，再度将中共政权玩弄于股掌之上。3月27日，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从北京发出报道，标题是“金正恩在北京吗？秘密列车抵达，引起空气扰动”。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他对北京出现的一列黄绿色列车和长长的摩托车队不了解情况。中国网民试图寻求答案，却撞了墙。据监测中国当局网络信息封锁的网站自由的微博报告，星期二在中国的新浪微博上被屏蔽的关键词头10个包括金正恩、北朝鲜、金三胖。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月27号星期二，白宫回应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演习以及金正恩访问北京的报道，并说将持续推动川普跟金正恩的会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包括这个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演习，以及这个川金会还有金正恩的行踪呢，都受到了这个很多媒体的关注。那么在今天我们看到是说，根据路透社呢的截到的这个卫星图像的报道，有数十艘的中国海军舰艇在本周在南中国海的海南岛附近的水域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那么参加军演的包括有中国的航空母舰辽宁舰，那么此外呢还有至少有40艘的其他的中国的海军的军舰。那么同时呢，在星期一中国的空军也说他们已经举办了演习，包括了有轰6K 轰炸机、苏30以及苏35战斗机等飞机飞过宫古海峡，然后到南中国海以及西太平洋举办战斗的演习。那么对于中国现在在南中国海方面呢，同时展现了这个海军以及空军的这个军事实力，对此呢白宫今天没有做出很明确的回应。在这个简报会上呢，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只有表示说，我们一直都有在监视这个情况，但是现在呢并没有确定的事项要来宣布。那么除了这个南中国海方面的局势呢，在朝鲜方面当然也是受到媒体关注的焦点。那么在简报会上呢，就有媒体询问说，这个很多报道指出说金正恩已经前往北京访问并且返回朝鲜了，那么对此川普总统是否知情？那这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只有表示说呢，川普总统有掌握朝鲜方面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他怎么说。
The president is obviously being kept up to。
川普总统在有关朝鲜的情况上都掌握着最新消息，但是目前我还不能确认或者否认这些相关的报道。
Not deny those reports from the podium.
是的，那么在昨天，也就是3月26号星期一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副发言人拉吉沙并没有正面的回应说到底现在川金会进行的详情跟它的进展的进度的情况。那么今天呢，又再度媒体把这个提到了川金会的情况尤其是在这个金正恩被据报道说已经访问了北京，想知道说到底之后有没有生变。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是表示说会持续的来推动川普总统与金正恩的会面。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
我们会继续推进这一事项，朝鲜发出了邀请，我们接受了邀请，我们将继续这一进程，但是目前还没有确定具体的会面日期和时间。
是的，此前这个韩国的特使这个郑义荣到白宫来的时候，在白宫宣布是说在5月底之前川金会就会发生，不过呢一直到现在白宫方面都没有证实5月底这个时间。那么在金正恩如果真的访问北京之后，是否会造成一些计划的变化，那我们会美国之音会持续的为各位观众朋友追踪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专家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突然秘密访问北京解读不一，有的认为这是宗主国召见附属国的附庸国元首，显示北京对朝鲜的终极影响力，有的认为美朝间互动刺激了怕被边缘化的北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华盛顿 DC 的智库斯廷森中心的朝鲜和中国问题专家孙运，他认为呢，他在告诉商业内幕的时候说，他认为呢，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接受与金正恩会面的这个举动，提高了这位朝鲜领导人的地位，这很可能呢，使得北京更加愿意要跟他进行交谈，以避免在未来决定朝鲜半岛命运的谈判当中被边缘化。那么孙运说，中国担心被排除在美朝谈判之外，因为谈判的结果呢，可能导致南北统一或者美国在朝鲜的存在，而这两者呢，都是与中国的战略利益背道而驰的。另外呢，奥巴马政府的时候，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瑟尔，现任这个纽约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认为金正恩在过去几年所进行的遭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的核武导弹试射，其实最被羞辱的是北京。他说呢，北京上一次派出了习近平的特使宋涛去朝鲜，结果呢是吃了闭门羹。我们来听一听拉塞尔是怎么说的。
Not only has Kim Jong-un refused to receive senior envoy，
金正恩一直拒绝接受北京的高级特使，但在他最近接受习近平特使宋涛访问时，他不仅没有亲自接见，而且还羞辱了他。我上次去北京时，我的处理朝鲜事务的中国朋友说道，宋涛甚至连杯水都没有被招待，成为亚洲的终极耻辱。
宋涛 hadn't even been served a glass of water， the ultimate insult in Asia，
连杯水都没有喝到。那么拉塞尔接着说，朝鲜过去每一次试射几乎都是精准地吻合了北京的一系列的重大活动，比如金砖国家的峰会、一带一路论坛与普京的峰会，习近平与川普在马拉哥的峰会，甚至于呢还选择了中国农历新年。拉塞尔说，金正恩呢还被指谋杀了表面上受到中国保护的他的兄长金正男，他不仅清洗而且杀害了一些朝鲜体制中的同情中国的人。不过张家敦认为这种羞辱对北京来说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呢，中国选择只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才使用他的影响力。张家敦说，比如金正恩在去年10月中共19大召开期间就没有发射导弹，他肯定是这个习近平啊告诉过金正恩绝不希望任何事情来干扰这一重大活动，而19大一结束，金正恩立刻送去了热烈的祝贺，这是习近平所需要的。那么张家敦说，必须了解中国和朝鲜关系的本质，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中国对朝鲜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中国可以很快解决朝鲜的核武器或其他问题。如果北京选择这样做的话，北京没有选择这样做，是因为北京希望朝鲜导致日本、韩国和美国的不稳定。必须记住，这里是木偶和玩木偶的人的关系，中国是玩木偶的。 张家敦认为这个北京是木偶的牵线人。不过张家敦还说呢，金正恩突然访问北京这一最新发展对于东亚和平进程可能是不利的。他认为习近平会使金正恩与韩国与美国的峰会变得更为困难。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首次获准前往中国探视丈夫之后表示，李明哲是政治良心犯，他会持续救援，不会放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日前赴中国湖南赤山监狱进行探视，星期三下午回台后在机场表示，隔着玻璃透过电话，他和李明哲讲了30分钟的话。
李明哲目前在监的健康状况外观看起来还好，外观看起来还好，但很显然的，李明哲的发言权利以及通讯的基本权利仍然还是被限制的。他目前还是没有办法写信给我。
遭到中国多次拒发入境签证的李静瑜还说，李明哲被分配到帽子工厂，工作时间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5点。对于来自全世界的声援，李明哲表示感谢。李静瑜还指出，他会继续寄书给李明哲，尽管有些书李明哲无法收到。对于政治良心犯来说，只有阅读才是使其心智不被磨灭的唯一方法。此外，只要李明哲继续被关，他会持续救援，不会放弃。李明哲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发展，并且与中国境内异议人士透过网络交流。去年3月入境中国，被依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遭到拘捕。9月在法院出庭，承认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11月被判刑5年，并放弃上诉权利。台湾人权团体不断召开记者会声援李明哲，除了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也前往欧洲议会、美国国会以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寻求国际的支持。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怡玲表示，李静瑜只被允许拿一次性签证入境中国，因此无法确定是否还能再次前往探视。
我们在这边也要再次的呼吁，中国必须要依照他自己国家的法令，他自己赤山监狱所发给家属的通知信是说每个月有一次的探视的权利。
邱怡玲还指出，中国不遵守国际的法律也就罢了，至少要遵守自己国家的法律，否则就不配叫依法治国的国家。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执行长黄怡碧表示，李明哲去年3月19号在中国失踪，一直到今年3月27号，李静瑜才有机会进行探视。中国的这种做法已经违反世界人权宣言以及联合国普遍认可的原则。黄一碧还指出，中国将在年底接受联合国定期审查其人权状况，希望联合国的成员能基于人权信念，呼吁中国释放李明哲以及其他所有遭到逮捕及监禁的维权人士。台湾新任海基会董事长张晓月表示，小小的台湾可以容纳不同意见人士，大大的中国大陆为何容不下李明哲？期待李明哲能早日获得释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的国家安全事务团队中，与川普同样的鹰派人物越来越多。 新增的两人是即将上任的国务卿蓬佩奥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前国务卿蒂勒森发表离职演说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宣布约翰·博尔顿将从四月开始接替麦克马斯特中将出任国家安全顾问。
避免冲突的最好方法就是强大的军事实力，就像古代罗马人说的，如果你想要和平，请准备好作战的能力。
博尔顿在担任福克斯电视台电视评论员十年后重返政府，成为川普在国家问题上的二把手。美国正在准备即将进行的美朝核武器峰会。
问题：你怎么知道朝鲜政权在撒谎？回答：他们的嘴在动。
我认为博尔顿的口气有些极端。
哈德利在小布什时期任国家安全顾问，他说川普总统自己显示讲话强硬是有成效的。
我们需要肯定川普政府的一点是，虽然他们遭受到外界的批评，说在朝鲜问题上过于强硬，但是这确实引起了中国的注意。中国支持对朝鲜进行严厉制裁，这也引起了朝鲜领导层的注意。现在他们愿意与川普总统对话，愿意谈及去核化。
一些人指出，博尔顿对于主要敌对势力的立场与川普总统相似。
我对此表示担忧。根据博尔顿的论调，他谈论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而且显然他强烈反对伊朗的核协议。
下个月，参议院将就蓬佩奥出任国务卿的任命举行听证会。与博尔顿一样，蓬佩奥是伊朗核协议的强烈批判者。川普总统在竞选时承诺，美国将退出这个协议。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北京大学留美海归教授李晨简辞职了。他逛逛球去，转而写文章和讲话，刷爆视频，并在北大学人中掀起一阵风。很快他的文章就被删，而在中国网上失去踪影，但是海外该文仍在四处传播，并引起很多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报道。
李晨简什么人？他在北大担任什么科学科的教授现在又担任什么职务？他的文章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
这位李晨简教授呢，他是3月22号在一个微博通讯号公众微信号叫大帅直通车上，他发表这么一篇文章。那么先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现在北京大学呢有一个叫蔡元培这个元培学院啊，他们专门培养一些跨学科的，就是文理两科都跨，理工科三科都跨，就是想这就是培养一些属于全能型的这种，就是不光是单打文科、理科、工科。那么这个李晨简教授呢，他是美国普渡大学的这个研究生物医学，他研究那个就是医学分子学的这么一个医学方面的教授。他就是后来2013年他被中共那个中组部一个高层人才这个长江千人人才计划把他召回中国，他在北京大学这个元培教学院当常务副院长兼的这个这个学院的这个生命学院的院长。他这么一发表这么一篇文章呢，因为他这个文词啊，这个措辞啊，相当犀利，相当严厉了，结果直接抨击了一些就迎合当局、巴结刘铁当局的这样一些知识分子。那么他说这样的人不配叫做北大人，他呼吁所有的人能够起来发声，挺直腰杆，挺直脊梁，然后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看到他在这个文章中呢说到，就是很多知识分子现在都屈服了，
对，
甘做犬儒，但是他说总有一些火种在顽强的燃烧。
对，
他列举了这个蔡元培啊、马寅初啊、胡适啊，还有林钊。
对，
这个林钊是什么人？他为什么屡次在文章中提起这个人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他提到那几个人都是大师级了，比方说蔡元培了、胡适了，还有马寅初了，这都大师级。那么林钊呢是北大的一个学生，他在文革当中因为所谓的反革命罪，他所谓说他反对毛泽东，说反对毛主席，结果最后把他给枪毙了。 就这么一个学生。
嗯，
这个呢是以后的好多中国知识分子，就是有思想的独立知识分子，都把这个林昭作为一个思想解放的一个先驱啊。先有林昭，后来才有玉罗克这些人。嗯，那么，但是很显然啊，这个李承简教授呢，在提到其他三个就是北大的这个大师级人物的时候，后来把这个林昭女士加上，这是非常不同寻常的。因为所有的以前的这个就是北大的教授，不管辞还是不辞，比方说这个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其他一些人，比方说夏衍郎教授、焦国标教授、贺伟芳教授，他们都一般在他们的文章都不提这个林昭。而这个李承简教授呢，在他这样一篇辞职文章当中，却把林昭把他提出来，提了好几次。
嗯，
这是非常有他的这个启迪意义的。
对，用意非常明显。
对，
表明这个抗争的意义。那么李教授我注意到他在文章中还提到这个郭沫若、钱学森等人，这显然是反面的意思。他们是犬儒的代表吗？你觉得？
他严词抨击了这几个，他特别提到郭沫若在文革中这个就是吹捧这个领导，还特别提到钱学森，他主要是提到您在大跃进时期，就是那种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个时候钱学森鼓吹就是说一亩地可以打十几万斤粮，他说这是胡说八道。就是他把钱学森，他说钱学森这样一位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受到非常良好的这种教育，科学教育的人，怎么会后来就变成这样一种就是巴结刘田、揣摩上意这样一种这个知识分子？他说这真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悲哀啊！特别提到了郭沫若和钱学森。
那么这一次啊，李承简教授呢，他辞职显然是一次个人行为，但是有没有什么代表性？有没有其他更重大的意义呢？你觉得？
我们提到就是这几年，就是北京大学呢，基本上大家都是跟着这个领导走嘛，什么也不提什么反对意见了。像前几年，2013年有那个谁有我们刚才提到焦国标，2005年有焦国标，2013年有夏衍郎。现在呢，大概敢于发声的大概也就是法律系的贺伟芳教授一个人了。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3月20日就一起涉及言论自由权的案子举行听证，起因是一个维护胎儿生命权的组织因为加州议会通过实施的一项在他看来涉及强迫言论的法规，起诉了加州司法部长。但是支持加州政府一方的人士反驳说，该法律是回应该州反堕胎组织针对寻求堕胎妇女所做的欺骗性宣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015年10月，加州议会通过 AB775 法案，又称生殖事实法。该法律规定，加州维护生命权的怀孕中心必须在候检区向他们的客户提供文字或数据信息，例如打出相关告示牌，以帮助他们了解加州政府为符合条件的妇女提供即时、免费或价格低廉的计划生育服务、产前护理以及堕胎手术。这项法律还要求那些无执照的非医疗设施告知客户他们不是医疗服务机构。如果怀孕中心违法，初犯罚款$500，之后再犯每次罚款$1000。于是维护生命权组织全美家庭和生命倡议者中心为了维护加州135家非营利怀孕中心的权益，在基督教法律组织捍卫自由联盟的律师的帮助下，起诉了代表加州政府的加州司法部长贝瑟拉。该组织认为，此案虽然和堕胎有关，但实际上却涉及强迫言论的问题。他们说，加州政府强迫以信仰为基础的事工发表他们不同意的观点，在这个案子中具体是指强迫他们违背其良心去支持堕胎，并且对不这么做的人进行惩罚，这是不公正的，而且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的言论自由权。但是总部设在纽约的生殖权利中心的资深诉讼主任朱莉·里克曼说，当妇女们慕名到怀孕中心寻求医疗护理时， 那里的工作人员不但没有说明他们是宗教组织而非堕胎诊所，反而劝说这些妇女怀孕到底。他说
Women who are seeking a variety of medical care, whether it's contraception, prenatal care, or abortion, need to be able to receive accurate information.
妇女因为避孕、产前护理或堕胎就诊时，需要得到这些设施提供的服务的正确资讯，以便做出自己的判断，但他们却故意迷惑或误导妇女。
位于纽约州的全国生殖健康研究所的资深政策顾问乔丹·戈德伯格说，加州法律是对这种欺骗行为所做的一个合理回应。他说
It is absolutely protected by our First Amendment for you to tell anyone you want your opinion about abortion or anything else.
你可以跟任何人谈论堕胎或其他问题，这完全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是向寻求医疗护理的妇女撒谎，这不是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利。
支持加州法律的人士提出，该州每年有70多万妇女怀孕，其中一半是计划外怀孕。帮助他们了解州政府为他们提供包括堕胎在内的公共计划非常重要。加州司法部长贝瑟拉誓言要维护加州法律。他发表声明说，信息就是力量，所有妇女在做出个人医疗保健决定时都应得到他们所需的信息。联邦最高法院曾在2017年10月接受了另外一起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案子。基督徒的蛋糕店店主菲利普斯因为拒绝为同性婚姻制作蛋糕，被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以违反本州的反歧视法为由告上法庭。该法律禁止向公众开放并发布产品销售的公司有基于种族、宗教和性取向等方面原因的歧视性行为。在科罗拉多州法院作出对他不利的判决后，菲利普斯同样找到捍卫自由联盟，请求他们帮助打这场官司，并且在2016年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此案的名称是杰作蛋糕店主和杰克·菲利普斯起诉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以及格雷格和姆林斯案。格雷格和姆林斯是请求菲利普斯制作婚礼蛋糕但遭到拒绝的同性恋伴侣。菲利普斯一方律师提出的法律依据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自由条款和言论自由条款赋予菲利普斯信奉宗教的自由，以及进行蛋糕艺术创作的言论表达自由。预计联邦最高法院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就此案作出判决。密西根州前首席检察官、目前在该州执业的约翰·博什律师指出，杰作蛋糕店一案和加州的这起诉讼均涉及政府干涉言论自由的问题。他说
：“With respect to Masterpiece Cake Shop, the big question is whether an artist will be compelled to create expression that violates their personal conscience or religious beliefs simply because the government says so.”
杰作蛋糕店一案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能否仅仅因为政府如此规定，就迫使一名艺术家违背其良心和宗教信仰去进行创作？否则，他就有可能面临罚款或生意倒闭。加州一案提出的问题同等重要，即政府能否通过强迫言论法规，把政府的信息塞入个人或私营机构试图向公众表达的言论中。
美国天主教大学法律教授马克·里恩基指出，在这两起诉讼中，政府的做法都是在试图惩罚在他们看来对某一重要问题持有错误观点的人。他说
：“Some people will have one view of abortion, and some people will have another, and some people will have one view about what marriage should be like, and some people will have another.”
有些人对堕胎是一种看法，另外一些人对堕胎是另一种看法。有些人认为婚姻应该这样，另外一些人认为婚姻应该那样。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政府无权决定哪个才是正确答案，并对答错的一方进行惩罚。
目前，包括夏威夷和伊利诺伊在内的其他州也通过了与加州类似的法律。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无论如何，无疑将对全美各州产生约束力。不过，从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先例来看，他对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一向都极力维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是由孙崇编辑，赵婉成导播，我是魏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下面来听一组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长严厉指责俄罗斯危险和鲁莽的举动，表示非常明显，莫斯科是在英国针对一名前俄罗斯间谍以及其女儿使用军事级别神经毒剂的幕后主使。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在五角大楼被问及对下毒事件的看法时对记者说，企图谋杀一个男子和他的女儿，这是新手能干的事情吗？这起事件已经引发了和俄罗斯之间的外交冲突。美国白宫表示，截止到星期二，有超过25个国家已经驱逐了150名躲在外交外衣下的俄罗斯情报官员。华盛顿希望更多国家采取同样的行动。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我们的确向俄罗斯施加了压力，我们确实鼓励并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一道这样做。他称，针对俄罗斯采取这一行动的国家数量前所未见。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莫斯科将在一周内对美国领导的行动做出回应，并称西方国家驱逐俄罗斯外交官是粗野的反俄行动。中国的辽宁号航空母舰正在南中国海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路透社的卫星照片显示，至少有40艘军舰和潜艇分列在辽宁号航空母舰的前后，空中还有军机编队飞行。这是辽宁号服役至今第一次参与实战化演习，而且选择在南中国海。路透社援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安全问题专家高瑞莲的说法，无论从规模还是从范围来讲，这都是中国海上军事力量的一次非同寻常的大规模展示。在美国总统川普最近签署了台湾旅行法，以及美中两国贸易关系忽然紧张之后，中国在领土问题上的态度似乎也更强硬。观察人士担心，南中国海可能成为两国关系破裂的一个潜在爆发点。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在收到司法部的要求后，美国2020年的人口普查将加入是否是美国公民的问题。司法部表示，增加公民身份问题对获取数据，以便更好地执行保护少数族裔投票权的法律是有必要的。人口调查数据决定美国各州在众议院所占的席位，以及联邦政府如何分配数万亿美元的项目资金。加州律师刘龙珠表示，增加公民身份问题会为移民人口较多的州带来人口数量低估的结果，因为无证移民和他们的亲属很可能因此必填普查表格，以免联邦政府获取他们并非美国公民的资料。这会导致加州每年减少来自联邦政府的数百亿美元资金。加州司法部长贝塞拉表示，人口普查增加公民身份的问题绝非非法，加州将对此提出诉讼。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